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7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日本和台湾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佩洛西将会在这个星期日4月10号访问台湾，如果成行，他将会是25年以来首位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中国当局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富士新闻网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佩洛西将会在4月8号抵达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之后4月10号前往台湾，因为他对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之下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感到忧虑。台湾联合报亦都在当日报道说，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计划4月10号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的当日抵达台湾，以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报道表示，为了避免刺激北京，台湾外交部以及是国安部门的官员都对此表示低调，没有对媒体的相关查询作出证实或者是否认。佩洛西的办公室亦都以安全规则惯例为理由拒绝证实他访问台湾的消息。如果成行，佩洛西将会成为多年以来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层官员，亦都是自1997年金里奇访台以来任内访问台湾的首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按照美国的法律，当现任总统任内离职启动继任程序的时候，众议院议长仅仅排在副总统之后接替总统的职务。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表示，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将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会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回应。官方的《环球日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推文表示，佩洛西在度玩火，美国亦都在度玩火，他的访问必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之后，中共派战斗机以及轰炸机一连两日飞过台湾海峡中线，以表达对美国高级官员访台的不满。五国大楼表示，勇敢的乌克兰人民能够赢得俄罗斯发起的侵略战争，而美国将会确保乌克兰在努力达至外交解决方案的同时，能够继续保卫自己的安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星期三在例行简报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候表示，如果你看一看乌克兰人民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而普京先生目前在乌克兰境内达至的战略目标都好刚好是零，他未有裸露了基辅，他未有推翻乌克兰政府，未有抹去乌克兰这个国家，他目前只是控制了很少的几个人口聚集地。柯比表示，如果普京作出正确的选择，从乌克兰撤军，同乌克兰诚恳地坐下来谈判，战争会立即停止，但是他选择将军力重新聚焦乌克兰东部地区，当地是战事会更加激烈，因为乌克兰人会在当地继续同俄军作战。一日之前，白宫宣布再为乌克兰提供$1亿的军援。柯比表示，这项的军援主要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他们急需的标枪反装甲系统。他说，乌克兰人非常之有效地使用了这款反装甲武器对付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17亿的军援。在乌克兰战事处于北约领导人所说的关键阶段的时候，北约成员国的外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两日的外长会议，除了邀请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外长与会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之外，北约还将会讨论它的新战略概念，即是如何应对北约所面临的新安全现实，包括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安全后果。为此，北约首次邀请亚太伙伴日本、南韩、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参加这次的部长会议，以应对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民主价值观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的时候重申了对北约的亚太伙伴以及新战略概念的支持。当日外长会议是在俄罗斯军队被控在乌克兰的布查镇 杀戮平民引起国际谴责，亦系美国同西方盟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嘅制裁嘅时候所召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外长会议召开之前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我们现时正在处于这场战争的关键阶段，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从北部调出军队来增援他们，为他们进行重新补给也是重新武装，然后将他们转移到东部，我们预计当地将会有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说他们未有看到迹象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改变他控制整个乌克兰以及重写世界秩序的野心。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必须要处理他领导执政联盟面临的一次主要考验，他领导的右倾党一名议员之前辞职，令到他领导的政府在议会未有多数地位，此时他执政联盟组成还是不到一年。西尔曼系辞职极大增加了新议会选举的可能性，总理贝内特领导的政府在议会拥有一席的多数，可以现时将会挣扎运行。西尔曼是贝内特领导的右倾党的联盟党鞭，他星期三宣布不会继续支持联合政府，并且呼吁在不选举的情况之下组成右翼政府。西尔曼追求维护以色列的犹太身份，和执政联盟的左翼政党成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他在致贝内特总理的信函当中是劝贝内特试图组成一个民粹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他之前反对允许民众将蝗虫面包带入系公立医院，这种的产品根据宗教传统在逾越节期间是被禁，以色列最高法院2021年裁决医院不能够禁止民众这样做，因为医院为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服务。西尔曼在信里面说，我的世界观的重要价值和目前的是现实不符。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父母星期三恳求获得有关他的信息，他们担心儿子的迅速恶化的健康状况，而且担忧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他的身上。乔里德以及是保拉尼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自从他们30岁的儿子特雷弗在上个星期五和女友通过电话之后，已经五日未有听到他的消息。李德夫妇上个星期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谈到了他们儿子的困境。这对父母在声明当中表示，随着每一个小时的过去，我们是越来越担心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他们还说，我们相信拜登政府将我们的儿子带回家的窗口正在迅速地关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i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北美台商团看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敲门，呼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在会上多名证人指出中共试图通过消灭语言抹去少数民族的身份。不过我们就首先报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接二连三，美国怎样去监督落实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血腥战争，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宣布再将俄罗斯科技领域21个实体和13名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对象已经达到超过600个。这些制裁究竟怎样运作的呢？美国政府部门又是怎样去进行监管的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对俄罗斯铺天盖地的制裁范围囊括俄罗斯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国防企业、寡头，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政府高官和杜马成员，并且将俄罗斯主要的银行是踢出 SWIFT 系统，对俄罗斯国防、航天航空和海事产业实施全面出口管制。对俄制裁是美国很多的制裁项目的其中之一。美国还有对伊朗、北韩和古巴等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制裁，以及针对毒品的贩运、恐怖主义、侵犯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活动，对特定个人和实体实施的制裁。法律专家说，美国的制裁措施主要是可以分为两类，经济和贸易制裁以及出口管制，前者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和执行，后者的主管单位是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通常来说，美国针对特定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禁止美国人和实体与被纳入制裁名单的实体和个人进行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易。比如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高官权贵的制裁属于这类的制裁。根据制裁对象的不同，经济和贸易制裁可以涵盖进出口、金融服务等多种经贸活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维·莫特洛克曾经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精通美国的制裁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我们说制裁俄罗斯银行或者个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做的是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以某些方式与那些实体和个人打交道，或者是要求美国人封锁他们所持有的那些实体和个人的财产。亦就是说，一旦被列入制裁的名单，受制裁的对象将会无法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或者与美国人进行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和资产的权益会被冻结。据规定，受制裁人员持股超过五成的任何实体亦都同样受到制裁的限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所制定和管理的两份制裁名单，一份是受制裁实体和人员名单，叫做特别指定国民和封锁人员名单，另外一份被称为整合清单，其中包含未被列入名单的制裁对象。通常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与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交易，不过当局有时亦都会对某些活动颁发通用的许可，或者根据个案颁发特定的许可，比如在宣布对俄制裁的时候。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发布了几项通用许可，允许涉及债务和能源等方面的某些交易继续是持续一段的时间，以减轻对第三方造成的意外的后果。出口管制是对美国商品、技术和软件出口和再出口活动的管制。美国政府在国防和高科技等领域的对俄出口限制，以及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的措施，是属于这个范畴。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实体或者非美国实体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向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上的实体出口受管制的美国产品和技术，甚至是含有一定比例的美国成分的外国商品。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清单包括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最终军事用户清单等，一旦被列入这些清单，意味着受制裁者将难以获得美国的产品和技术。莫特洛克说，不同清单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于限制程度的不同。他说，例如最严格的是实体清单，基本上是禁止向清单上的实体出口美国原产的商品和技术。其他的清单的限制程度小一些，比如未经核实清单在申请许可豁免上的限制有限一些。他要求对受管制技术真正的终端使用进行认证，但是并不完全阻止向未经核实清单上的实体出口美国原产的技术。除了上述两类的制裁手段之外，美国国务院还可以对个人实施旅行禁令，比如国务院对17名俄罗斯寡头以及38名现任和前任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禁止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入境美国。出口管制不单止约束实施出口行为的美国主体，还有非美国主体。美国官员最近为中方解释美国对俄制裁所涉及的范围的时候，曾经指出，如果中国企业对俄罗斯出口中美国成分占总价值的25%以上，必须首先获得华盛顿的许可证，以避免违反制裁。经济制裁通常限制的是美国主体的活动，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的持有者、美国境内的任何人、根据美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实体和它的外国分支机构。在針對伊朗和古巴的制裁當中，還包括任何美國人擁有或者控制的外國公司。非美國主體在美國境外與受制裁對象之間的活動， 一般不受美国制裁的约束。但是法律专家说，如果外国实体的活动存在美国连接点，比如涉及美元、美国公司、美国人或者美国货物，他们都需要遵守美国的制裁。莫特洛克说，根据当局制裁的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致使美国人违反制裁，如果他们与被制裁对象的交易涉及到美国人，或者他们从美国向被制裁对象或者被制裁地区出口了服务，他们都会面临责任。他说，最典型的情形是交易涉及美元，因为大多数美元清算需要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法律专家说，即使与美国不存在任何的连接点，外国企业都可能因为某些商业活动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即是通常所称的二级制裁。大西洋理事会客座研究员布莱恩·奥图尔曾经在2009年至2017年间担任外国资产办公室主任高级顾问。他说，如果与受制裁的对象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协助该制裁的对象逃避制裁，这样这家外国实体通常亦都会成为被制裁的对象。他说，二级制裁的情形通常是指，无论是否存在这类恶劣的行为，如果你与制裁对象做任何交易而且是重大的，那美国就可以施加制裁。莫特洛克说，是否实施二级制裁要看政府是否作出宣布，但他说美国政府拥有在任何制裁项目下实施二级制裁的广泛的法律权限。例如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他说如果拜登政府想要使用二级制裁，相关法律已经存在。美国国会2017年通过的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要求总统对任何被认定为协助受制裁俄罗斯个人和实体进行重大交易的人员是实施二级制裁。奥图尔说，无论法律语言是怎样，财政部拥有很大的职能，能够对那些与被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个人和企业进行交易的人士实施制裁，无论这个是否被认为是二级制裁。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银行通常是会将制裁名单纳入他们的系统，自动将系统当中与受制裁者有关的资产和交易冻结。当局可以对违反制裁的美国以及与美国有连接点的个人和实体进行民事处罚，处罚是包括罚款，金额可以高达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美元。莫特洛克说，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规定遵循严格责任，即是他们无需证明当事方的过失或者意图就可以采取执法的行动。如果有意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情形，美国司法部还将会展开刑事调查，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制裁者可以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奥图尔说，对于协助被制裁者逃避制裁的非美国实体和个人，美国政府可以将他们列入制裁的名单。中国昆仑银行曾经因为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伊朗银行开展重大金融服务，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被美国制裁。过去几年来，不少企业因为违反美国制裁而被处于巨额罚款，包括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英国渣打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其中法巴银行的罚款高达90亿美元。法律人士说，这样的执法行动和执法力度促使私营部门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美国的制裁，很多银行和企业都会是尽职调查确保遵守制裁。莫特洛克说，如果一家公司的合规的项目不严格，一家公司将会很难获得银行的融资和贷款，甚至难以找到银行愿意是为公司开设账户处理交易。他们指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的途径了解或者获悉潜在的违反制裁的行为，包括美国公司和个人提交的交易遭到冻结或者拒绝的报告、企业的自愿披露、来自情报部门等其他政府机构的信息，甚至是媒体报道等的公开信息。美国法律规定，任何美国人都必须向当局报告被冻结或者被拒绝的交易。莫特洛克说，很多企业亦都会自愿向当局披露违反制裁的情况，因为如果做了披露而且是完全配合当局进行补救，他们遭受处罚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而且更加有可能被处以较低的罚款。制裁信息汇编网站的创办人亚米尔·法达维·亚尔·德卡尼对美国之音说，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的货币，给予美国在全球一种独一无二的权力，无论哪个想要在美国运作，无论哪个想要用美元交易，都需要尊重美国的制裁。虽然中国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一些报道显示，很多中国企业在这里审慎处理与俄罗斯的商业合作，避免违反制裁。北京方面说，这些制裁为中俄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 莫特洛克說，美國制裁並不禁止中國企業與俄羅斯做生意，但中國和任何國際企業一樣面臨制裁合規的挑戰。他說，與任何其他國際企業一樣，如果中國企業與受制裁的俄羅斯實體交易並且涉及到美國人，那就可能有潛在的責任的風險。這個可以是通過一家美國銀行接收或者支付款項，通過美國代理銀行的帳戶清算美元付款，或者只是得到美國同事或者僱員的批覆或者幫助。奧圖爾說，美國境外的實體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被美國、歐盟和英國制裁的活動，肯定存在制裁的風險。除此之外，就是細節的問題，需要進行個案分析。說可能的二級或者類似的制裁亦是擔憂之一。他認為中國應該對此是熟悉的，因為這個類似於美國對北韓和伊朗的制裁政策。他說他認為他們對美國在這些議題上的政策是有一些了解的，俄羅斯與那些地方面臨差不多的處境。阿爾德卡尼說，在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俄制裁之下，中國企業與俄羅斯經貿往來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大大增加。對於那些在美國市場裏面亦都有很多足跡的中國企業來說，他們如果想要留住美國市場，就必須謹慎對待美國的制裁。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即系 CECC， 喺4月5号上昼举行咗一个在线听证会，讨论中国嘅政府近年嚟对于少数民族喺语言、文化同身份嘅进一步打压。喺呢个听证会上发言嘅藏族、蒙族同埋维吾尔族人都证实，中共近年嚟强力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被迫将他们的子女送往只有汉语教学的寄宿学校。所有参与今次听证会的发言的人一致认为，中共这个目的是为了消灭少数民族的身份，最后实现同语言同文化的中华大一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在4月5号上午举行在线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文化的进一步打压。这场的听证会是由 CECC 委员会成员众议员麦康文以及参议员洛克利主持，发言人包括澳大利亚的洛卓博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创始人恩合巴图、西藏行动研究所所长哲同、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卜都艾力、阿尤普。听证会历时两个小时，各位发言人纷纷就近年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语言教育以及打压民族文化发展作出陈述。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创始人恩合巴图将当下在内蒙古发生的情况形容为是文化屠杀。2020年8月，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修改双语教学体制，减少部分蒙语课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来自学生及家长的抗议。据恩合巴图估计，有8-10万的抗议者遭逮捕或者软禁，11个人死亡。
What followed this heavy-handed crackdown was a full-scale cultural genocide campaign.
恩合巴图说，这场的冲突的结果是当局更加严厉的管控，说汉语做文明人成为了推广汉语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广播、电视、报纸上面以汉语代替蒙语，学生必须要唱红歌接受军训，老师被派到延安等地接受红色教育，用蒙语教授的其他课外活动都亦都被禁止。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制法制的工作委员会甚至裁定民族学校用蒙语教课是违反宪法。
Sculptures,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with Mongolian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taken down.
恩合巴图表示，带有蒙族特色的雕像、纪念碑以及建筑物都是被拆除，公园、街道以及学校的蒙语标记都是被抹去，蒙语出版物遭到禁止，书店里的蒙语书籍被下架，就连打印店亦都被要求不能够提供蒙语打印复印的服务。 2020年12月是开始，所有内蒙古的学生、老师、党员以及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接受一项培训。一份传出的47页的内部文件强调，让蒙族民众接受汉族的语言文化是当务之急，同时警告内蒙的狭隘民族主义会导致分裂主义。因合巴图说，接受培训的人员被迫是摒弃自己的民族服饰以及传统，被教育要远离狭隘民族主义。培训问卷当中甚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有多少的汉族朋友？如果你答案是零或者是少数几个，你的人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培训才可以是毕业。因合巴图在最后对美国国会的建议当中提到，希望美国国会亦都能够通过类似的支持新疆以及香港的一样支持蒙族人的法案，支持4000万生活在中国内蒙古的无自由信息来源、生活现状亦都不为外界所知的蒙族人。西藏行动研究所所长哲彤在发言中详细提到了西藏地区的儿童寄宿学校的问题。
But last year, when my colleagues and I began research into reports that Tibetan children were being sent to state-run boarding schools,
赖振华研究所去年的发现令到他感到震惊。通过开设大规模的寄宿学校，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消灭西藏人的语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进一步消灭藏族人独特的民族身份。拉中哲图仲表示，他们的报告发现大约 80% 的藏族儿童，人数大约为80至90万，现时和家人分离，住在寄宿学校。这个数字还是不包括在学前班寄宿的5岁以下儿童。这些儿童不能够被允许参与藏族人最传统的佛教活动，也都不能够用藏语学习。他们的学校老师都是汉族人，教材也都是汉语教材。
And most Tibetan parents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away to these schools because China shut down all the village schools and nearly all the alternative.
赖振哲彤表示，很多的藏族父母送去孩子去寄宿学校并非本意，但是因为其他的当地学校都是被关闭，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执意不送，父母会遭到骚扰、批评或者是威胁。赖振还提到，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过去亦都有强制将土著居民儿童送到寄宿学校的历史，但是现时大家终于意识到并且承认这个是该国历史上耻辱的一笔，是不光彩应该是受到谴责的错误行为，如今调查、道歉以及赔偿才是正确的做法。他还表示，这个正正是在北京所作所为，中国政府大规模的寄宿学校体制，加上严厉的限制藏语的使用，对藏族传统宗教以及文化的打压，对所有的藏族人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就是文化屠杀。赖振华，因为中共的严厉的信息封锁，大家并不知道在西藏发生着什么事情。我们是需要美国政府的公开谴责，这个只一个是开头，我们需要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政府一起来曝光这些问题，来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不可以容忍的行为。维族语言学家和诗人阿卜杜艾力阿尤普首先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上回顾了维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历史发展。阿尤普提到，早在1997年开始，维语在学校教学当中的地位就开始被降低，然后一步一步地被汉语取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2006年，乌鲁木齐的维族学者针对这个的现象发起的保护维语的运动，但是至少10多名的学者后来因此而被捕入狱。阿尤普本人亦都是捍卫维语的推动者，并且是在2013年开始了维语幼儿园亦是对教师进行维语培训。当年的8月，阿尤普以非法集资罪被捕，直到428日之后被释放。
And since 2017, Chinese policy against Uyghur totally worst, and then Uyghur totally.
阿尤普说，到了2017年左右，形势是变得尤其严峻，维语基本已经是从公众的场合消失。维语课本被焚烧，大约400多名的维语课本被牵出是被逮捕，一些的维语教师亦都遭到逮捕，有至少3名的维族学者是被判无期徒刑，还有1名被判死刑。 阿尤普說有大約90萬的維族兒童被迫是前往寄宿學校學習，他估計現時被關押在區役營的維族人可能有300萬，這些人的孩子即是被送往專門為兒童開設的特殊場所。阿尤普回憶說，他曾經見到兩名因為是土耳其國籍的得以離開中國的維族兒童。
I met two of them because of they are a Turkish citizen and they saved by a Turkish.
他說2021年12月在伊斯坦布爾見到這兩名的孩子的時候，我問他們的名字，他們已經完全不知道怎樣用維語來說。他們被送往區役營的時候，一個是4歲，一個6歲，在裡面是呆了兩年之後，他們已經是完全忘記了母語。我們難以想像那幾百萬被關押的維族人的孩子去了所謂的寄宿學校，他們情況又是怎樣。阿尤普還提到他非常擔憂那些被送到內地的維族兒童，他說很多的維族兒童被作為是孤兒送到去內地的福利院，但是他們真的是孤兒嗎？或者他們的父母只是被關起來？阿尤普說他們在其他的中國城市長大，我們是都找到他們不到。阿尤普最後說，我們是需要採取迫切的行動，拯救那些被迫以及他們的父母、故鄉還有文化分離的維族兒童。在聽證會的結尾，來自加州的眾議員卜銀珠提問說，為何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的多元化感到如此恐懼、如此受威脅？
I think the key is difference.Because Tibetans are not Chinese, because Uyghurs are not Chinese, Southern Mongolians, we have our distinct.
西藏行動研究所所長拉珍哲同回答話：，因為向在於係差異，因為藏人唔係漢人，維人唔係漢人，南蒙古亦都係。我哋有我哋嘅獨特歷史，現時佢哋喺度抹去緊我哋對共產黨統治嘅抗爭。共產黨在西藏70年的統治已經是失敗，這麼多年以來的暴力機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強大都未有熄滅藏人的抗爭。新一代藏人對之前的自由西藏運動都是沒有了記憶，但是他們依然在抗爭，這是因為從本質上來說，我們藏人不是漢人，或者在學校的洗腦教育能夠暫時讓人忘記，但是小孩子長大之後始終會意識到他們不是漢人。CECC 是美國國會在2000年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職責是為監督中國法治進展以及人權狀況，並且每年向美國總統以及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委員會由9名參議員、9名眾議員以及5名的總統委任的資深官員組成，除了監督法治以及人權，委員會還創建了一份囚犯名單，用来记录中国良心犯以及人权受迫害者的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美台官员上个礼拜在一个工作组会议当中讨论怎样去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北美洲台湾商会团体亦都华盛顿向拜登政府以及美国国会进行叩门之旅，呼吁美国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扩大同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4月1日发布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及台湾外交官员在前一日，就是3月31日，已经在华盛顿就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举行工作组会议，重点是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机会，以及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 的可能性。而同時代表40個北美各地台灣商會的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亦都組成了華府經貿叩門之旅宣達團，在3月30日到4月2日期間訪問華盛頓，目的是要爭取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兩黨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且以支持台灣參與地區國際貿易體系，強化美台經貿關係。在4月2日星期六，宣達團團長、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張聖儀以及10多位代表在華盛頓近郊位於馬里蘭州 台灣文化及調教中心舉行記者會，說明宣達團的訪問成果。張盛儀說，在華盛頓訪問期間，宣達團通過早餐會、茶會、視頻會議及拜會等的方式，同拜登政府官員、美國在台協會及數十位美國聯邦參眾員會面，主要的訴求是希望美國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並且同台灣簽署雙邊貿易協定，協助台灣參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及印太經濟框架 IPEF 進一步擴大美台經貿關係。宣達團透過視頻同美國商務部主管亞洲全球市場的代理副助理部長史特芬斯舉行了會議，就如何強化美台經貿交流交換意見。數十位美國聯邦參眾議員亦都參加了宣達團的早餐會，其中包括去年6月專程訪台，宣布美國對台灣捐贈75萬劑新冠疫苗的共和黨參議員沙利文、民主黨參議員扎克沃斯。這兩位聯邦參議員亦都親自到了他們的酒會現場，重新支持台灣加入 WHO 以及 WHA 的國際組織，並且重新要持續地為他們台灣和美國的經貿關係做進一步的支持。來自亞利桑那州從事房地產和貸款業務的張盛儀說，他說由於台灣在半導體、5G、綠能、電動車以及生技、醫療等各種先進產業佔有領先的地位，特別是台積電在鳳凰城已經破土，即將建6個半導體的產業鏈，他們有數百家台灣的廠商即將陸續進駐美國。五位來自該州的聯邦眾議員都出席了酒會，眾議員史坦頓亦都對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設立芯片廠，為當地創造1600個就業機會表示感謝。史坦頓提到烏克蘭戰爭以及美國國會對提供烏克蘭協助的團結一致立場，包括對俄羅斯施加制裁並提供協助。他說台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他支持台灣恢復在世界衛生大會的地位，他將竭盡所能持續確保台灣未來的安全。另外張盛儀又表示，因為美國不是 CPTPP 的成員，宣達團還安排了茶會，邀請 CPTPP 會員國大使和代表，尋求各會員國對台灣加入 CPTPP 的支持，亦都得到了正面的回應。不過他說由於這個議題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各國出席代表都要求低調，因此無法透露參與人士的名單。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委曹明忠在補充說明的時候提到，台灣希望加入 CPTPP， 但是因為美國不是成員，宣達團只能夠透過 CPTPP 成員表達台灣的訴求。不過在他們的叩門之旅期間，正好看到200位美國跨黨派眾議員致函拜登政府，呼籲將台灣納入由美國倡議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 議員的支持對台灣將會有極大的幫助。另外參議員沙利文最近提出與台灣站在一起的法案，在烏克蘭遭受到俄羅斯入侵的時候的這個法案有重要的作用。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這是一個完全無理野蠻的戰爭行為。目前大家都知道這個戰爭行為的代價是非常高的。Stand with Taiwan 法案已經得到了很多的聯署，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發展，因為這些全部都是經濟的層面，要嚇了中共在錯誤計算的情況之下導致它在台灣海峽挑釁的活動，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預防性的措施。曹明忠說，參議員沙利文一月提出的2022年與台灣站在一起法案 Stand with Taiwan Act of 2020 旨在對中國入侵台灣施加嚴厲經濟制裁。法案內容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民解放軍或者他的代理人啟動對台灣的軍事侵略的時候，採取後果嚴重及全面性的經濟和金融制裁。而與此同時， 200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在上个星期就是3月30日亦都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拜登政府将台湾纳入美国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议员说，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台湾面对日益好战的中国，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至关重要，将台湾纳入 IPEF 将会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美国同他的盟友伙伴站在一起，不会被台湾被中国霸凌。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在4月1号至10号进行全球放映，而在之前这套电影已经在台湾上映了几个礼拜，造成了票房轰动，并且再度引起台湾对香港人道救援的讨论热潮。专家认为台湾有相当大的责任援助香港人，但是居住身份审查的制度有待调整，而台湾将会因为庇护香港人而遭受到政治风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以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为背景的纪录片《时代革命》4月1号到10号进行全球的放映。该片从3月初在台湾上映之后就掀起了热潮，播映一个礼拜就打破了台湾外语片的票房纪录，并成为台湾影史最卖座的华语海外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台湾金马影展首映现场全满，从首映之后就获得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并维持至影展结束之后。台湾目前是世界唯一能够在商业电影院广泛播映时代革命的地方，目前电影包场已经超过了100场，各个地方和中央首长政治人物也都纷纷表态推荐台湾观众去观看支持非台湾制作的时代革命。随着电影的盛况，很多台湾民间团体都向政府呼吁订立对香港庇护的制度。由于台湾尚未制定难民法，主要以移民为提供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住权的途径，引发了台湾对香港人道援助的讨论热潮。根据台湾移民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来香港人获得到台湾居留许可和定居许可的人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然而同时台湾亦都加强了针对香港移民的背景审查，导致某一些的特定港人难以获得到居留许可。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萧笃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台湾政府某种程度上有道德的义务要来协助港人，提供一个所谓的人道援助机制，因为长年以来不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从官方的大陆委员会再到民間的各個政黨組織都宣稱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發展。香港因為反送中事件之後觸發了中共單方面制定國安法，並加大加快對香港的政治與公民社會進行限縮的時候，對過去呼應台灣與台灣有共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港人產生了直接的衝擊。因此，當受政治迫害或者是追殺的港人需要其他民主共同體的協助時，我覺台灣政府與社會應該是責無旁貸的。蕭篤環仲指出，台灣社會對於香港人來到台灣尋求援助或進一步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獲得援助，目前仲存在著不同意見。尤其部分民眾認為一些激進的香港年輕人在台灣定居，可能會令到他們認為當前已經 民粹化的台灣政治環境更加極端，但蕭德環認為以台灣的民主韌性必然可以找到適當的方式來接納來到台灣尋求援助的香港人，他亦都相信這些香港人會成為台灣民主的新動力。在台灣的港人支持團體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伯帝認為，無論從文化、生活條件、民主發展的原因，台灣對於照顧前來投靠的香港人都有一份義務的。他說四九年之後頗長一段時間的香港人和台灣關係緊密度比中國還要強，那陣時香港人超過一半的向心力都是傾向台灣的，文化、電影、生活、體育等等都是一種很強烈的共同關係，香港人的民主、自由等思潮很大部分都是在台灣吸收的，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亦都令到香港人仿效，於是就有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結果香港人就遭到最無情的打壓，有人認為香港人已經為台灣擋了子彈，影響了2020年的台灣大選，所以香港人會有很大的期望，認為政府有很大的道德責任去照顧落難走投無路的香港人。根據台灣移民處發布最新的統計數字，2021年有11,173名的香港人獲得到居留許可，比前一年增加了360人，1,685名的香港人獲得定居許可，比前一年增加了109人，居留和定居許可人數均打破了歷史的紀錄。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德環表示，自2020年蔡英文總統宣示要積極以人道援助的方式去協助香港人之後，政府就成立了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協助香港人在台灣工作與就學，但部分香港青年避難來台，目前只能夠擁有暫時在台灣居留的資格。蕭德環說，近兩年不少香港人的朋友都反映他們對台灣的援港措施感到擔憂，一方面就是居留權規定的經濟收入門檻不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審查與維持收入的時間較長，增加很多不確定性。雖然目前政府持續研議修正相關的法規，希望可以放寬港澳人民關係條例中的限制，但由於社會中仲存在很多不同意見，這些都需要持續說服與整合，因此整體援助香港人的措施雖然有持續性進展，但速度顯然是跟不上香港人實際的需求和期待的。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伯帝認為，不單止是援港措施的調整速度緩慢，審核部門的門檻提高的問題更加令到港人感到困難。他說，因為中共的惡行影響，讓很多人都對中共都想敬而遠之，所以對有關中共所有事情都避之則吉，投資移民條件不斷加碼，由原來一年落籍改為3年，很多經營項目不能夠申請，要聘請2名的台灣人工作，要寫完整的計劃書，不斷審核調查，要多個部門去聯審，香港一大串的中資機構、政府工作大陸出身幾乎全數都拒絕申請等等。徐伯帝指出，而家有很多移民都已經到了期未有明確的指示，加上國安審查問題，似乎想要讓港人知難而退的。2021年8月份，台灣內政部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列明如果申請者為現任或者曾經擔任過大陸的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團體，或者是香港、澳門投資的機構，或者是新聞媒體，台灣當局將不予其許可居留。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德環表示，很多港人社團傳出港人在居留期滿申請定居卻遭拒，主要都是同涉及到國安審查的議題有關的， 對此，他提出了具體有效的解決方式。他說，從國際傳媒信息的曝光可以發現，確實存在著受到中國指使的任務性居留或者是任務性移民的狀況存在。英國官方也證實了香港人的申請當中確實存在令人擔憂的案例，目前可能的國安擔憂。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以公司協力的方式，用項目的方式去招募專家學者和港人社團協助移民官員進行身份的判別，一來有助於加快審查的流程，二來亦都可以令到機制增加多元思考的空間。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伯帝非常認同這個做法，他指出以專家學者和在台港人社團共同協助各類國安身份應該會收到有效的顯著的效果，大幅削減判別的聚業時間，因為受到中共指使的港人為數極少的。他說，香港人來台灣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受不到中共的威權，中共如果用港人來台為途徑去滲透台灣，其實機會極微，亦都沒有需要，因為台商以及在台灣的紅色勢力就很容易能夠做到滲透了。如果過度防止港人滲透，結果就反而會將堅定支持反共的港人去驅離添。徐伯帝表示，港人都希望在台灣獲得到長期居住的身份，在台灣延續香港原有的自由民主價值，亦都對台灣有所貢獻。雖然希望政府能夠全面開放港人來台，但亦都理解台灣可能面對政治風險，因此大部分的香港人都非常小心。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督環認為，對於香港政治庇護制度確實使到台灣承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他說，由於自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政府多次都指責我國台灣政府涉入香港內部事務，不單止港府召回駐台人員，有變相驅逐台灣駐港官員。此外，在港區國安法中亦都將我國駐港單位列入去，顯然就視我國政府駐港單位為外部勢力。中共的態度很清楚，台灣政府不論是支持香港民主自由定是提供港人人道援助，皆被視為干涉香港內政。蕭督環表示，當未來我國的政府針對犯涉及到香港刑法來台人士提供政治庇護時，中共必然將視其為破壞兩岸關係的作為，繼續對台灣採取不友善的政治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中国环球电视网亦即是 CGTN 的澳洲籍主播成雷，3月31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接受审讯，但是法院以成雷案涉及中国国家机密为理由进行闭门庭审，严禁记者甚至澳洲驻华大使傅关汉旁听，引发了澳洲政府对中国司法不透明的批评。观察人士说，这宗案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浓厚，中国政府一再操作所谓的人质外交，透过拘捕成雷等澳洲籍公民去报复并且威胁澳大利亚政府，成雷更加是中澳关系恶化之下的牺牲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遭到中国拘押近20个月之后，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成雷3月31日首次在北京出庭受审。今年47岁的他面对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因事涉国家机密，北京法院并未对外公开庭审。开庭当日，法院入口遭受到警方封锁，记者不得进入，就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亦都不准进入旁听。被拒门外的傅关汉对记者说，这些令人深感担忧、不满和遗憾，他们对秘密审判程序的有效性并没有信心。他又说，中澳的领事协议允许外交官出席对澳洲公民的任何审判。成雷秘密受审进一步引来了坎培拉的关切。澳大利亚外长马里斯佩恩透过书面声明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尊重中国法律制度的主权，但是成雷案缺乏透明度，澳洲政府从未取得任何 同罪行有關的細節。面對質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當日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個案當事人盛磊及其辯護律師到庭參加訴訟，目前案件正在審理過程當中，法院將擲期宣判。他又說，這個案件因為涉及國家秘密，任何人不得旁聽，而法院依法不公開審理，正當合法，無可指責。觀察人士指出，盛磊是澳大利亞公民，以秘密審判為由拒絕澳大利亞的外交官到庭旁聽，違反兩國的領事協議。現居美國紐約的獨立法律學者余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外國領事能否旁聽取決於雙方所簽訂的領事協議，但是中方現援引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決定不公開審理在先，後又拒絕澳大利亞外交官旁聽，根本是藉口。他又說，中澳交互可能才是背後真正的原因。
方方有領事協議，這是國際法，條約必須遵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但是現在看來，中國呢，就是說關係搞壞了以後，他就不遵守了，他就不給你去取證，因為他也知道你去旁聽以後，你一定能找他的麻煩，找他的審理中間的有問題，就乾脆完全拒絕你去參與。
余平說，雙方有領事協議，這是一個國際法，條約必須遵守，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而家睇起嚟，中國就係喺度話關係搞壞咗之後，佢就唔遵守啦。佢唔俾你入去旁聽，因為佢哋亦都知道你去旁聽之後，一定能夠揾出佢嘅麻煩，揾出佢審理中間有嘅問題，就乾脆完全拒絕你去參與。所以佢覺得好明顯嘅，澳大利亞同中國嘅關係有一個大嘅惡化。根據中國刑法第111條嘅規定，盛磊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輕者恐遭判處5至10年有期徒刑，最重者恐怕面臨無期徒刑。余平表示，這個罪是中國最重的刑法條款之一，但是定義寬泛，何謂國家秘密、何謂情報皆有無的空間，因此常被用來作為羈押外國人的藉口，以增加外交談判的籌碼。
他在法律上可以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武器，对外国人羁押，有包含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是外交目的。这个情况看上去，未来他继续用法律的名义羁押外国人，甚至是判刑，这都是完全有可能，而且呢，这增加也不意外。
余平话，佢中共喺法律上可以用一个非常宽泛嘅武器，对于外国人羁押，又包含咗有非常明显嘅政治嘅目的或者系外交嘅目的。呢个情形睇落去，本來他繼續用法律的名義羈押外國人，甚至是判刑，真是完全有可能，而且增加亦都不意外。中澳兩國關係惡化已經延續多年，早在2016年的南中國海仲裁案，澳大利亞就已經從北京唱反調，公開反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的聲索。自2017年之後，中國關係更呈斷崖式的下滑，中國屢屢以經濟和外交影響力胁迫坎培拉，引发澳大利亚强硬的反弹，不单只是严审，更是多次否决中资的投资案。澳大利亚在2018年进一步通过两项反国外干预法，并以国安为由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商参与 5G 网络建设。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并且蔓延全球之后，澳大利亚亦是最早呼吁调查病毒来源的国家之一，彻底激怒了北京。位于日本秋田县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中澳关系交恶给了中国操作人质外交的动机，又以逐步外国的学生、记者或者学者当成政治筹码。
拿加拿大的 Two Michaels 来看，孟晚舟被逮捕之后，中国就逮捕 Two Michaels， 李明哲也跟着民进党政府商人也有很强烈的关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是想透过这种人质外交给他们认为所谓的敌对国家有点警告的意味。
陈友华说，加拿大的两个麦克来到看孟晚舟被逮捕之后，中国就逮捕两个麦克，就是康明海和斯帕佛。台灣的李明哲亦都同民進黨政府上任有好強烈的關係，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面，中國是想透過呢種人質外交，俾咗佢哋所謂的敵對國家有啲警告的意味。據陳友華的觀察，中國帶有政治動機同黨內鬥爭意味的審判已經發展出一定的模式，那個就是對外國人扣上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對本國人就以貪污、圖色、緋聞等定罪，過程當中通常缺乏公正的審判。
中国人治外交特色是，不管是外国人或是有外国公民权的中国人，甚至香港人都一样，习政府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会照抓。
陈日华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嘅人治外交嘅特色就系，无论系外国人或者系有外国公民权嘅中国人，甚至香港人都一样。習近平的政府無論什麼人他都會照足的，你看看城雷案審判結果了，但是結果並沒有公布，某種程度就是中國想留給澳洲政府一個外交處理的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在台北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